大家好，这次的节目呢是由 Prada 和我们合作，由 Prada 支持我们播出。 Prada 2024秋冬女装时装秀二月份呢在米兰时装周结束，从主题本能浪漫，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 Prada 气质。什么气质呢？就是时髦的知识分子，时尚圈里的文化人。哎呦，我怎么觉得特喜欢这几个称号，有人能这么称呼我吗？看样子 Devil 是得 wear Prada。 Prada 从来呢都不是简单的追求时尚造型，而是通过时装来反映思想。从这一点来看呢，这次的主题就很有意思了，本能浪漫。什么是本能呢？ Prada 认为呢，对历史的无限迷恋就源自我们的本能，因为历史不仅记录下过去的我们，也定义着当下的我们。也正因为这一点，虽然这个系列中有许多历史元素，但它与怀旧无关，反而更多的是在启发未来。通过对材料和结构的重塑， Prada 呢让我们重新审视起自己。曾经呢我是谁，我为什么这么穿，进而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的自己。就好像 Ralph Simons 说的，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实现自己的未来。再回过头看 Prada 说的浪漫，显然它不仅仅是说浪漫的爱情，而更像是对人类普遍拥有的某种情感的回应，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本能的爱和关怀。我个人呢，就非常喜欢这一系列，也希望大家会喜欢。大家好，我是洪晃，欢迎收听我的音频自传。罗叔好，大家好。
你好。
咱们这期得顺着上期的，该讲那个无穷动了，是吧？哎呀，
是您被引用的最多的东西。
这个就也是莫名其妙，电影应该是非典是哪年啊？
2003年。
对，他要不然是2002年拍的，要不然就是2004年拍的。反正非典的时候不是不能那什么吗？不能看他出来的时间。宁莹因为他自己一个人在那儿剪片子，剪了4年，等于你得倒算。
2005年上的，他说这个片子发行是2005年。
哦，发行那么早啊？
嗯，他是2005年在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首映。
哦，那就是2005年出来
的，对吧？他应该已经剪完了嘛。
嗯，那就是2001年拍的。
嗯，够早的。
对，那就真的是很早了。
嗯，
那个时候其实索拉刚刚从国外回来，我们俩其实在国外不认识。我曾经见到一个特牛的一个女的，也是在伦敦的，也是一个大官的女儿，瘦瘦的，完了一个短头发，挺洋气，自己也把自己捯饬的倍儿好看的那种样的女的。有一次就跟我吃饭，我不知道为什么她跟我吃饭，也是别人介绍的。我跟这种样女的就说话总是驴头对不上马嘴的。这女的就跟我说，你认识刘索拉吗？我说我不认识。她说啊，你不认识吗？伦敦必须要见的女的你还缺一个。
呵，
我当时我就说，哦，我说是去伦敦必须见刘索拉吗？说对，她是之一。我说那应该在伦敦必须要见的中国女的有几个呢？他说两个呀。我说那另外那个是谁啊？他说是我呀。我当时我就觉得你好牛啊，我什么时候能有这个勇气跟人家说纽约必须要见的中国女人。
你现在是来昌平必须要见的。
来昌平，对，来下雨村必须要见的人。当时我就觉得你太牛了，我接不住这对话。我一直知道刘索拉，因为我在纽约的时候，他的上一任的丈夫曲晓松是陈凯歌《孩子王》的作曲，跟我们也经常 hang out。 那个时候曲晓松的女朋友居然是白灵。
呵，
你可以想象吗？就徐晓松是一个做前卫音乐的这么一个书呆子，而且有一点秃顶的学究派，戴着厚厚的眼镜的这么一个男的，然后
白领
旁边的那个女朋友是白领，简直了。记得有一次好像是我们在一块打牌，徐晓松、白领、我和陈凯歌打牌，我跟徐晓松一头，白领和陈凯歌一头，打升级。其实我和徐晓松应该是不计较输赢的那些，那没想到就那两个人是好强的，可能陈凯歌就是不会打升级，然后就一败涂地的，白灵就急了，然后就差点没打起来，就掀桌子了啊！我当时我就觉得哇，厉害的。在我眼睛里头，刘索拉是一个什么样形象的女的，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但是我知道她很有名儿。然后我也知道他写过《你别无选择》这本小说，然后我也觉得特别棒，我也知道他是中国就是文学上头有一笔的这么样一个，然后我那个时候还知道就是查建英跟他是好朋友，这两个女的就是我特别仰慕的女生，就是说又会写东西，个儿又高，又长得好看，
漂亮，
所有的这些文艺范儿的什么这些人都是什么，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很仰慕这种样的人的。点点跟我说，哎，索拉回来了，你要不要见一下索拉？我说好呀好呀，我说这个大明星啊，我得见，歌星什么的。然后呢就见了，见了后来就发现，哎呀，索拉其实特别好一个人。基本上我认识的做创作的人都会很吝啬，比如说你要有一个好的故事，他们有一句话就是宁可烂在肚子里也不能告诉别人，因为天下的这种剧本文章故事都是一大抄，你把这个故事讲出来了之后，那很可能有人就抄走了，所以他们就对我告诉谁这个故事我的作品是讲什么的特别的忌讳。唯一根本不忌讳的就是刘索拉，我看见刘索拉我就觉得他的创意真的就好像他晚上能够把大脑打开，就天灵盖打开之后，上帝哇一晚上就给他输送东西，第二天早上他把这天灵盖合上了，哇，他的想法就太多了，而且是出其不意的，而且他一点都不吝啬。我就觉得他不吝啬是因为他太多这种想法了，他就是跟上帝有 WiFi 的人，每天晚上我们睡觉的时候他就得到了大量的信息输送。比如说我写书写不出来，我就会去找索拉，我说索拉我这个应该得写12万字，我写到6万字没有了，他就会看看我说你写书啊，说什么样的，然后我跟他说就我那第一本我的非正常生活，他说这还不容易，我告诉你，你写不出来书的时候你就写诗。我说我书都写不出来还写诗？他说因为诗只需要5个字，但是它就是一行
哦。
他说你不要凑12万字吗？这个就是你就写诗就行了，或者你抄一段诗也行。
上帝都给他灌了啥？
然后他说你抄一段诗也可以，他说或者你抄歌词也可以，他说你生活中总有哪个曲子对你，然后你就看我那个书里头滴滴滴滴抄了不少歌词，就是什么 Bob Dylan 的歌词啊Leonard Cohen 的歌词，我都把他们翻成中文，的的确确那些歌词对我也有影响，但这个主意是索拉出的。然后说你要是歌词和诗歌还不够，你就写菜谱，菜谱也是少许盐一行。
行，我那个小时候知道怎么继续，谢谢晃姐。
我们在非典的时候不要做一个中国精神嘛，就是到长城上头去放那个风筝，当时就说我们要放风筝得有一些表示我们做什么，那个时候索拉在国内，我们就说怎么办，然后就全看着索拉，索拉说特简单，就是鼓，说什么乐队什么，当时他们那个什么张新潘日益还是想找谁来唱歌啊什么的，索拉就说你们千万不要想别的，唯一要的东西就是中国的鼓。哇，你太牛了，他说你为什么要中国的鼓，因为鼓是中国所有的典礼上头必须要有的，鼓也是驱邪的，鼓也是宣战的，鼓就是一个告诉人家跟这个时刻是最吻合的时候，他能够把中国历史上怎么回事，什么鼓在什么作用全都给讲出来，就是他对中国历史的掌握也是我根本是望尘莫及的。他就居然组织了100个鼓，还有中国民乐里头鼓最棒的一个大家李老师在那儿带鼓，李老师怎么打 底下100个鼓就怎么敲腰鼓，它上头是一个中国的那个大的那个鼓，哎呦特帅。但那个没有刘索拉是根本不可能的，那个真的就是像上帝给他灌了一个想法，就我们到那儿去他就在那儿，有人说那要不然找谁来唱歌，那时候有个叫什么小虎什么乐队之类的，反正就说啊，那天那谁谁谁就小虎乐队的一个人说他也想来，然后我们说要不然让他来的话让他唱歌啊怎么样，然后刘索拉说千万不能，这种流行歌曲都是谈情说爱的，都是讲那种绵绵之音的，在这个时候你必须有鼓，尤其是中国的民乐里头的鼓，所以我那时候就对刘索拉佩服的五体投地，特别喜欢听他说他的那些事儿啊，音乐啊什么的事儿，当然还有宁莹。我们说话一般比较好玩的一件事儿就是骂骂咧咧的，我做这个播客我也挺收敛的，我也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骂人的哈。骂人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一种情绪的抒放，如果说骂人的话你是受到了不公，你是受到了一些被人欺负了，其实当你骂人的时候是你情绪发泄的一个点，其实你骂完了之后你自己就不那么难受了，这个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情绪，但是中国的这个情绪发泄是不能够让女人去用的，这个特权是只有男人可以的，女人要是骂人的话那简直就是一塌糊涂的，就是被人家贬斥的不得了，
是是是，
但是因为我在美国长大就没这个概念，天天 fuck the shit 啊什么的，就基本上就是说 what the fuck you thinking 就所以我在中国的话我就觉得那我英文会骂我中文也可以骂为什么不能骂，所以我就觉得跟他们在一起我的表达是非常流畅的，然后我一般跟朋友里头都是骂骂咧咧的，但是大家也都习惯了，没有人会指出，只是偶尔的情况下会造成一些事故，所以我们在一块说中国的这些女性怎么憋屈不能骂人，然后呢老公出去了自己又不知道怎么办，就这么说宁莹就说哎，咱们拍一个电影吧，说你们这说的都特有意思，我们当时就说什么电影，说你们就这么说这些事儿，然后咱们就拍就行了，你就甭管，反正我到最后能把它传成一个电影，只要你们能够在箭头前就这么表达就没问题，我们说这他们有什么难的，不就是聊天吗，然后宁宁说对啊就是聊天，我们说来整，然后宁宁自己去传去了，他传了一个安德烈，是一个意大利人，中文说的倍儿好，跟他一块当摄影，他老公 Fran 当录音，然后他找了一个好像是叫翠花的一个姑娘当场记，我们家杨小平给他当舞美，给他设计各种各样的什么镜头前头有一个需要一个牌子啊或者是道具啊，基本上全是自家人干自家活的那感觉，就传了那么一个统共汤不啷当九个人的剧组，然后就说要开拍了，当时呢是说我一个，索拉一个，苏小明一个，索拉的一个朋友叫平燕妮，这个平燕妮呢就是从小跟索拉是发小，我不知道是谁把平燕妮叫进来的，可能是宁莹，可能是索拉介绍他们，但是平燕妮跟我们平常至少跟我是没有 hang out 就没有交到的，平燕妮也是一个高干子弟，嫁了一个应该是挪威人，因为是一个石油公司的老大，她就是那种特别阔太太，到哪儿去是一个白的大奔什么之类的，就这种样的，就是谁也看不起，当时我以为呢宁莹是要把平燕妮放在那儿，就是觉得得有一个这种太太型的典型放在那儿，说话呢就让我们其他人乱七八糟说，那平燕妮愿意说也参加进来也没有问题的，结果苏小明一看这个情况呢就说啊，我们就说我们自己的故事啊，那不行，你连剧本你都不写，你就干脆把我们都给掏干了，说那不行，然后苏小明就退出了，我记得苏小明退出的时候我还把苏小明给骂了一顿，就说你干嘛不那什么，你什么就必须得跟我们一块演，都是朋友你干嘛什么，苏小明说我不干就走了，也是知道这个剧组待遇好不到哪儿去，第一次在我妈妈家试镜头的时候，然后宁宁就说能不能在你们家拍，说可以，完了我问了我妈，我妈说可以， 那给我个角色吧，然后您就给我妈一个角色，让她演老妈子。我说呀，这堆人里头最美的人到最后是演了一个老妈子，然后就得去试戏。那个时候还是苏小门呢，试戏的那天就特逗，一天啊折腾到都晚上八点了，宁就说，哎，我是不是应该管你们的饭啊？苏小门因为是拍过戏的就说，对啊，你是剧组啊，你为什么不管我们饭呢？然后宁就看着那个 Fran 她老公说，你去给他们买饭去。 Fran 就看着我们说，你们要吃什么？我们说什么都行，你就买点回来就行了，都饿了。对我妈那对人说，怎么能够都弄到八点不给人吃饭的，这什么破单位啊。 Fran 就出去了，一会儿 Fran 拿着两个塑料口袋就像那个遛鸟的那种摇着摇着就回了，是回来是说，我买了六个肉夹馍，你们一人一个还多一个，谁要是饿的话可以多吃一个。当时我们说，饿到八点就一人给一个肉夹馍就把我们打发了，这剧组的伙食也太差了。完了我妈说，算了吧，也不用给我什么钱，剧组的伙食我给你们担了，不就在我家院子里头拍吗？当然伙食非常好，因为是我妈妈在那儿组织每天剧组吃什么东西，就用了一个春节差不多十天拍的这么一个电影。剧组伙食又不好，再加上有所有的人又没有剧本，苏小门说，这事儿我真干不了，他就退了。宁就找了李晴晴来顶替苏小门的那个角色。李晴晴是一个特别敢说的，第一场拍的是我早上起来的那场戏，那个我都觉得 OK。 然后呢坐下来就得大家掏自己的往事什么之类的，他架了三台还是四台机器，就是中间一个麻将桌架着机器，完了大家就开始说碰胡，今年春节什么，就没有一个人
没人敢说这。
宁莹就说，停，哎，你们平常不是叽叽喳喳什么都敢说吗？怎么到这个时候了，摆了镜头了，你们是怎么回事啊？怎么这时候就不说了？然后大家说，那你要我们说什么？就你平常说的。我们说平常说的是我们平常说的，但是现在不是在拍电影吗？我们不知道我们该说什么。宁就说，你把你们平常说的那些东西再说一遍不就完了吗？我们说，那我们平常说的是平常说的那些事情，怎么可能在镜头面前再说一遍呢？宁就说，你们再努力吧。就那一天我就记得，就在那个麻将桌从早上九点钟拍到下午都已经六点多钟了，没有人在说任何导演想说的事儿。然后宁莹就特别说，你们索拉，你不是说有好多什么晃，你不是那什么呢？我说那些都是真实的故事，那怎么能够在这儿说呢？宁莹说，你们怎么都这样啊。宁莹的姐姐宁黛是编剧，宁莹在中间就说，那我们就停，中间就停了。宁莹就说，我们停差不多两天，我找宁黛给你们把台词都写出来。宁莹就到最后去找了宁黛，把他认为我们该说什么的东西全给我们写出来了，就说你们聊天就这么聊，你就得说那什么，你就得说那什么，然后他把这些故事都编出来。然后他编的时候都是他在我们聊天过程当中多多少少听到一些我们说过的东西，就全到最后变成了宁黛的台词，让我们再说一遍，把这些东西就全还给我们。到最后我们就觉得，哎，我们现在是演员了，我们有剧本了完了就都敢说了拍到一半，这个平燕妮和索拉的关系吧，就是特别怪的一个关系。我觉得他们好像是一个大院里头的，你是大院生活，就是谁们家官大女儿更漂亮都是一个要攀比的事儿。
对，有一排行榜，
有的是吧，
有的有的。
嗯，所以呢我觉得他们原来就是在一个大院里头的，然后索拉当然是这大院里头比较漂亮而且又出名、又是歌星又是小说家的这种样的。平燕妮在这电影里头对索拉的讽刺挖苦那就是真戳的。我不是招很多朋友到我们家来吃饭吗、然后他们进门的时候平燕妮说，哟拉拉你也来了，是不是啊，在外国混不下去了什么的而且那个时候真的是索拉刚回国，然后我就觉得你在这泄私愤呢什么的，
私人恩怨了这是。
那个时候他又特牛逼，经常什么我给我老公去过生日，然后过完生日剩下的什么三分之一个蛋糕带到我们剧组来说，我们今天在什么大什么饭店里头吃的那什么，这蛋糕挺好的，还剩下这么多我就给你们带过来了。
他态度永远是这样的。就比如说宁宁找的化妆师，他就觉得这些小化妆师我都看不上的，我都不要他们化，我在家自己化妆。他们家不有一个大奔吗？他就说，不是说剧组都得派车去接明星的什么之类的吗？我们说没车，我们破剧组没车。说那也不行，那我也不能那什么。然后他是怎么着一个要求来着，就是必须得要有车接车送。他又不开他们家的大奔，剧组有一天借他们家的大奔，他还蛮有意见的。这女的吧，就我从刚开始我就觉得没见过这么矫情而且这么自以为是损人不利己的话，就没完没了的。但索拉没事儿哈，索拉是一点事儿没有，就我在那儿有事儿。到最后是因为什么事儿啊，我也忘了，反正就因为一件事儿平野尼不干了，好像说是他的镜头少了，还是不让他说话了，还是他的台词他不乐意了，怎么怎么着，反正就是一堆事情，我不演了。那宁宁是最着急的，你知道吗？这苏小明走了，完了之后这演了一半，完了平野尼又不干了，第二天还带着一帮子人，说是他的朋友，但是说什么进出口公司的，但是看那样就像是北京街头老流氓的那种感觉，到我们家去说是去拿东西，但是实际上就恨不得要砸场子那感觉，
示威。
后来可能宁宁到那儿回去就使劲葫芦他，给葫芦回来了，然后这个电影就拍出来了，拍出来就没信了。拍完了之后，这不宁宁就说行了，杀青了，我们就再也见不着了嘛，就也没事了嘛。宁宁就拿去剪片子去了。然后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说剪片子怎么样了，好不好，还打招呼。剪完片子，宁宁把这个片子卖给于东了。那个时候我的播客，不是播客，是那个博客，就比较火了，已经上头人挺多的。Unfortunately 已经有一点小臭名气了，他们这帮电影做发行的人就不地道，非说我做这个电影，这电影全是我的想法，我要拍的、
哦、
然后我拍这个电影就是为了去讽刺挖苦陈凯歌，宣传的话一溜烟就是陈凯歌的前妻如何如何。我当时我他妈就撂起电话把宁宁臭骂了一顿，我说你丫他妈就是一孙子王八蛋，你他妈的自己对做导演没信心，你他妈拿我当事儿卖，你把我当肉卖了，你也得跟我打个招呼，你都不跟我打招呼。然后宁宁就是在电话上的就整个懵逼的感觉，就是说这真的不是我干的，但是他发行方他要这么做我也没办法。你要再去追看这个电影的电影发布会，所有的这些东西我一律没参加，
对，都没，
因为他一旦发布了以后我就跟宁宁彻底吵翻了。那个时候好多人想让我们和解哈，各种各样的和解，什么首映式我也不去，什么我也不去，就我真气傻了。我从来没有被人家吃相这么难看的被吃一遍。我和宁宁差不多也得有一年吧，再也没联系。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电影又去了威尼斯，然后宁宁就说你要不要去威尼斯，我说才不要去呢，你去干什么去。好像那个时候平野尼就特别愿意去了。哎呀，这电影整个的过程吧就都是故事啊什么还好说，但是就是到最后他那个发行真是把我恶心了一大把，我就超级的不开心。说100%的实话哈，这电影我没看过。
啥？
对，
到现在
大家好，这次的节目呢是由 Prada 和我们合作，由 Prada 支持我们播出。 Prada 2024秋冬女装时装秀2月份呢在米兰时装周结束，从主题本能浪漫我们就可以感受到浓浓的 Prada 气质。什么气质呢？就是时髦的知识分子，时尚圈里的文化人。哎呦，我怎么觉得特喜欢这几个称号，有人能这么称呼我吗？看样子 Devil 是得 wear Prada。 Prada 从来呢都不是简单的追求时尚造型，而是通过时装来反映思想。从这一点来看呢，这次的主题就很有意思了，本能浪漫。什么是本能呢？ Prada 认为呢，对历史的无限迷恋就源自我们的本能，因为历史不仅记录下过去的我们，也定义着当下的我们。 也正因为这一点，虽然这个系列中有许多历史元素，但它与怀旧无关，反而更多的是在启发未来。通过对材料和结构的重塑， Prada 呢，让我们重新审视起自己。曾经呢，我是谁？我为什么这么穿？进而更深刻的理解今天的自己，就好像 Ralph Simons 说的，只有了解自己的过去，才能实现自己的未来。再回过头看 Prada 说的浪漫，显然它不仅仅是说浪漫的爱情，而更像是对人类普遍拥有的某种情感的回应，是一种人与人之间的本能的爱和关怀。我个人呢，就非常喜欢这一系列，也希望大家会喜欢。
前一阵子不是这电影里头我的一段话就在网上就是传的特别凶吗？
我都不敢问，怕剁手指了。我接到了不下百条就是问您关于这段话的事儿。
这段话的事儿呢，就是说肯定聊天里头呢捕风捉影，但是这段话着实是后来的台词儿。
哦，就是为您量身打造。
对，但是这个事儿呢也不是完全不靠谱，但这里头的演绎的成分至少有50%吧。
这么大水分呢？
啊，我就觉得我是在说台词，谁知道到最后这盆水还是扣到我脑子上。
行，新的热搜又来了，洪晃矢口否认之前的金句有所指，欢迎大家二创。
还欢迎大家二创？
没有没有没有，不敢不敢不敢，送我们上热搜。
然后那一段不是后来就不知道被谁翻出来，就那什么，然后我因为没看过这个电影，所以我看了那段话之后，我就觉得哎，那时候我还挺好看的嘛。
是的，
我就挺想去看看那个电影的。然后我再去找，我说哎，我现在也有粉丝，还有抖音上头啊什么不都传得特别广吗？我说要不然我去办一个专场。
办呀，
我给于东他们那个叫什么保利，是叫 Polly 吧，
保利，
那人说我们这片子已经没了。说找不着这片，好吧，隔空呼喊一下于东先生哈，您当时地摊价买的这片子能不能在库里头给我找出来，我还被看过了。
平台可以干这事儿啊，对吧，播客的平台给我们组织组织，现在特流行观影团，咱找一场地咱们就点映自己放一个呗。
对，我就是想做一个这个，完了之后去跟保利商量的话，保利说根本找不着这片子。
平台的小伙伴们加油啊，你们去找吧，应该能找到。
我呢，就因为我不是一个自恋的人，而且我是一个尽量做到一个不是特别自我的人，我真的看不了我自己的脑袋放着那么大，放在大荧幕上头，作为不是一个从业者，还是一个挺 shocking 的。固然那个时候我的卖相还比较好，但是我承受不了，就是说你给我放手机上放没问题，我在电脑上我也没看这个电影，我大概知道就因为拍过嘛，所以你就知道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从来没有在大荧幕上看过这个电影。
哎呦，这个呼吁一下吧，我们想个办法，这太有意思了，这跟您一块看这个片子得多逗。
对，我呢不想当偶像，所以我从来不组织什么见面会啊，这个那个什么的。唯一一次我说我觉得我应该对我的粉丝好一点，我就做一个这个电影的点映吧，正好那个时候大家都在那儿，结果人告诉说没片子，
嘿，
说片子没了。
来，有关部门啊，行动起来，咱们一块把这事儿给促成。我第一次看这电影在我们家，我爸拿一 VCD， 我惊呆了。当时
爸怎么会去拿这个？
可能乔老爷跟有邪的关系什么之类的吧。当时拿了这么一个 VCD， 因为那时候这个片子挺火的，挺破圈的，而且他就不是在院线上这种东西都会火，因为没有嘛，院线上没有。然后我爸拿着 VCD 看，然后当时我妈我爸我坐在那儿，我印象特别深，因为我不知道张翰之老师是谁。然后我爸当时指着那个里边那杀鸡的那个，我爸看着我妈，这是张翰之。然后我说啊，谁呀？我知道您，我不知道张老师。当时我印象特别深。
好吧，
那片子好葛的。对，我觉得现在应该做一个那种 4K 的重置，把里边那个光啊颜色呀补一补。
那个片子现在放会很火。
对，就跟您过往做的不能说所有，大部分事儿都是一样的，特前卫。您记得后来徐静蕾不是拍了一个那个
阳光照入现实
啊？对对对，阳光照入现实，好像
还是现实照入阳光什么之类的，
反正那个得得得的，但那个没有那个
他和叶大鹰演的。
对，他里边要模仿王朔那种口吻，就是我觉得你特什么特什么没您那好玩， 您那太真实了，那片子简直太真实。
我没看过、
哎、
我只能告诉你幕后的故事。有一场戏是我不知道电影里头有没有，就是我们三个人跳绳、
哦、
我索拉都是不锻炼身体的，那场戏给我们跳的气喘吁吁的哎呦喂、哎、宁就在旁边说停，不行，刚才那个画你能不能把脚抬起来跳绳啊，然后我就每跳一次就被绳绊到哎呀能不能你就跳三下不绊着就行了，就怎么着那三下可能拍了多少条，给我累了啊啊啊就不行的那样子。完了之后导演还在那喊说就是不能把脚抬起来跳吗，都看不见你们跳绳，就好像这绳唰就过了，以为我做的特技呢。那个时候呢就有好多人去探班，有一个是宁莹的朋友写电影评论的，还有三个呢就是我和索拉的朋友点点姐什么，就看着我们在那儿被宁宁呵斥了，然后我们他说能导演歇一会儿吧我们受不了了啊啊，就说点点姐都在那儿呢我们歇一会儿行吗，待会儿在那儿吗，宁宁就说还没拍完呢，待会儿光又没了，这院子里头就这点光让你们跳绳，我们说但是冬天你让我们穿着大衣跳绳，你要是穿着大衣不能跳的话把大衣脱了，我们说冬天呢大衣脱了多冷，说你们这是什么呀。完了宁宁那个朋友就说宁宁你找那么多非专业演员那他妈不把你累死啊，就写我们不专业，因为专业演员的时候叫你脱你就脱了，就怎么让什么跳绳，哪有听说跳成我们那副臭德行的。他的那个朋友就在可怜他，就一个专业的导演要练两个又是好朋友又是非专业演员，吼也不是不吼也不是，然后我们说休息他就说我还没喊停呢，说不点点点在那儿，我们去打个招呼去啊，我们就走了。宁说停，这么拍电影真累死人了，就这么样就停。然后我们就找点点就去聊天，然后点点就说你们太惨了吧被导演给整成这样，哎呀拍电影是这样的吗，说你们太惨了。然后我和索拉就在那说点点姐你不知道那痛苦的事儿多了，叫你喝水就得喝水，叫你抽烟你就得抽烟，有一根烟让我点了多少次，说那个烟就是飘的不对劲儿，让我吐个烟，说你会不会吐烟圈啊，我说我不会吐烟，你抽了那么多烟烟你还不会吐烟圈，我说我们这真是受惨了罪了，这个真是没法干的一件事。宁宁就会过来说你们这就叫休息啊，专业演员都知道怎么样保持自己的能量，哪有听说刚才累的都演的都喘不过气来了之后说要休息，让你们休息你就跑到旁边聊天去了，不许聊天。点姐说那不说了不说了，我们就在这儿互相看看就行了，嗯，没什么事儿。然后后来点点姐他们就走了，然后我和索拉就觉得特没劲，我们朋友来还被吼走了，然后探班还不许说话，还说话得要小心一点，要保持自己的力量什么之类的，就为了挑他们那破大神，满肚子的怨气。就反正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演电影真的不是一个好玩的事儿。拍电影的时候你不知道到最后它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所以我们也就觉得嗯，那就演吧，反正导演什么时候说停。我记得还有一个镜头到最后肯定是没有进这个电影的，就是让我们上房跑到那锅炉房上的，但是那锅炉房多年失修，所以那个房底都是喧乎的，你知道吗，深一脚浅一脚，他楼梯又穿着大衣就上房。但是我到那个房上，因为我小时候不是偷看烟火，
嗯，
和我几个表哥就都在那个房上吗，我记得我上房之后我就开始哭，因为就小时候的那点感觉就全都回来，
是是是，
那个大院里头全是人呢，那个时候只有我和我妈在那个院子里头，然后我就在那儿哗啦哗啦哭。宁宁就说机器快对着红晃，他在那儿哭呢，不知道为什么在那儿掉眼泪就哭了半天。实际上那个时候是我唯一一个特别真的一个反应，就是我真是那么多年我没日作了，我到房顶上干什么去，我觉得我自己给我自己建的剪墙是非常好的，我不去想我童年的这些事情，包括播客里头我说的时候我都是有这个剪墙，我能够特乐呵呵的把它说出来。但是真的你让我就是那种中国人所谓的就是触景生情，
是
就我到那上头我发现我表哥也不在了，我小叔叔也不在了，我爸爸妈妈也离婚了，就所有的这些咣叽一下子突然间那剪房里头就一个小口就破了，然后我就在那上头哇啦哇啦的哭，然后他都给拍下来了。 当时我还想了，这要是都给拍上了，但是宁宁可能手下留情，觉得我这哭的可能也不符合剧情啊，就我不知道是什么，反正那场就没有进去。
好多年之后，就上次跟您去索拉姐家吃饭，然后看见索拉姐坐在左边，然后您坐我旁边，对面是宁导，你们仨那聊什么男人呀、啊、什么，我当时都穿越了。
就穿越到那些电影里头，
是因为那是很久之前，20年前的记忆了。那画面实在是，我觉得这生活中有的时候就会出现这种特别神性的画面，每个人都会有。我就是当时就特别被打动，那个画面出来。有的时候，不管你录播客、看电影、写文章、读书，你都会遇到那种时候。如果真来的时候，也挺美好的。
嗯、是，所以为这事儿，我和宁宁中间还真的是有一段小茶本。但宁宁也逗哈，其实我后来也知道这个不可能是他，因为于东一旦把版权买了，他
跟他没关系了
啊，所以我这事儿应该拿个酒瓶子去踩于东去。特别逗的就是说，我后来跟宁宁不是就有好长时间没联系吗？后来我们俩人一年吧，也就过去了。疫情的时候，宁宁一直在意大利，所以有好长时间又没联系。宁宁疫情回来，我们跟他什么？宁宁跟我说了一句什么？啊、就那一个破电影你就记仇记了10年就不理我。我说宁宁你没事吧，那事儿早就过去了，咱俩都吃了多少饭了，还一块去西班牙玩过。然后宁宁说哦对哈，我们不是那
就这种人也做不出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来，真的就这脑子。
对，我就想你这筛子脑子居然就是说我就骂你这么一次你就记我仇记得这么，就我们都已经是早就这茬过去了，完了中间我们还一块儿，他带着他的儿子，我和杨小平带着我们女儿还有点点姐一块儿去西班牙旅游，完了之后住在一个房子里头怎么样的什么，他那个 friend 又去在西班牙用那个所谓的西班牙文问路，我们因为没人懂西班牙文，但是觉得这意大利文跟西班牙文，他也告诉我说这意大利文跟西班牙人差不多，都是能够串上的拉丁语系嘛，就让他去问路，问了半天回来跟我们问他说 Fran 怎么走啊，没听懂，好像这两个语言还是有区别的。我们说好吧，早就过了这茬了，居然是疫情以后我再看见宁宁，宁宁说咱们这都十几年啊，你就因为记我的仇而不见。但是我说宁宁你这个太不像话了，
失忆了。疫情有一症状就是失忆。
对，他得过，他肯定阳过。
我们希望有朝一日哈，大家还能坐一块把这电影再看一遍，
让我看一遍吧。
是，
嗯，姜文那个电影我倒是看了，首映式也是一头雾水，我不知道我演的那个就是，但我演那个时候已经是胖的不行，不好看了。但是
您现在比那时候瘦好多、啊、
我其实也没瘦太多，电影就是这样，他就把人一旦到镜头前至少重10斤到15斤嘛。就我在看苏小明的那些电视剧《大江大河》啊，
是是是是，
苏小明特别瘦
啊，真是哈，
苏小明特别瘦，但是我就看着我说哇，这么瘦的人上镜头都是显得是一个
圆乎一点，
好像丰满的那个感觉。
是是是，
我当时我就想，那可不是吗？那你像我这样的是个胖子，上去就更胖。
还拍电影吗？
打死了也不看。
我记得
前两天还有人忽悠我呢，郝维给我发一个说，就是拍《河边的错误》那个导演、
嗯、
叫。为什么君是一个年轻导演，
是特别棒的导演。
对，他要拍一个片子问你演不演，我说饶了我，我坚决不演，谢谢导演的抬举。做作品吧，你比如说咱们俩在这儿聊这个播客，这是我的东西，我有控制。演员真的都得是奉献型啊，电影作品到最后就是导演的，不是别人的。
电影特别碎片化的时间，瞬间入戏再出来再进去，
这根本不可能做到，普通人没有专业训练根本不可能的。我就觉得我们那个时候答应演电影也属于对演艺这个行业无知，就跟大家一样都觉得哎，演电影多好玩啊，你又在镜头前，人家什么照相机都对着你，你又说这不就背几句台词吗，什么这有什么了不起。真的，
大家因为好多问题就是问您还演不演电影。
不演，再也不会演电影。他跟我的兴趣和我 想做的事情太腻着了，
嗯嗯，
不好玩你知道吗？就是我还是比较喜欢我自己做起来有感觉的事儿。但是演电影这件事情感觉全是人家的，人家告诉你你要装出来你有什么感觉的时候，这太难了，对我来讲我真的是没这个能干，我就觉得没这金刚钻就真的别揽这瓷器活。
做编剧可以吧？
编剧我也不乐意，我宁可就是我写短篇小说长篇小说都可以，然后有人愿意去拿去改编就拿去改编，因为编剧也是一个专业的活。电影它需要在哪些视觉上头，
是是是，
哪些信息是从视觉上头转达的，
嗯，
哪些是用语言转达的，哪些是用对话转达的，它跟剧情啊什么的都有关系，就作为一个编剧它要对整个电影的这个节奏很有了解的。而且现在的电影就是三分钟得兜一个包袱在那儿，
是是，
我真的这个娱乐行业趟不起，专业的人干专业的事儿，
哎，
真的觉得我是没有受过这种样训练的，所以我也体会不到真是有这种训练他在演戏时候的愉悦是我完全体会不到的，我只有紧张和不开心还有这种抗拒，就是我会很抵触的去做一件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你也不开心，找你演戏的人也不开心，对吧？就我们是一帮非专业，你让我跳个绳我跳不好，我做不好的事儿。我就记得那个时候给姜文演戏的时候，最后他让我爬山也是爬得我气喘吁吁的，还得穿着那大裙去，我跟说导演我不演了，姜文也拿我没办法。我就知道我没有演员的那种毅力，我为了完成导演想做的一件事情努力的去把这件事情做好做完，这是一个职业的演员需要的一种精神，我没有这个精神，我就是觉得我是来玩的，我他妈不开心了我就不玩了，这个是特别不专业的一件事情你知道吗？所以我就觉得演戏这事儿不是我能够驾驭的。人家都说你看啊，你演完这个戏你再演了姜文的戏下一站就是好莱坞了，你就要当好莱坞的，结果这都多少年了，魏导这一次说找我演戏是这么多年过去20年第一个说我在找你演戏的，
厚积薄发
对，我就觉得魏导还是年轻可能没有跟这些老的导演有过交流说这人可用不可用所以我就觉得就靠我的自知之明了，不要让魏导再重新过一遍那些导演那么辛苦的日子了。我就觉得演绎这个东西真的不是我能干的，我干事儿没有太多的目的，我都是求个好玩儿。这个电影总共剧组9个人都是我的朋友，拍摄还在我妈妈家拍，我妈妈家又吃的挺好的，又正好春节反正大家都没事儿干那就拍吧。但是第一天我就觉得不好玩了为什么呢？他要拍早上，就第一个镜头不是拍我早上起来吗，他要早上的阳光，冬天出来阳光是7点多，7点多开拍，那就要求我们差不多5点钟开始化妆，所以那第一天我就记得早上得4点半起来，裹着一个军大衣就回我妈妈家，完了为了拍这个，我当时已经心头觉得说这个东西不好玩，太不好玩了。如果说我要有什么事情要对前夫要什么要有报复要有什么，我也不会选择电影，
嗯，
因为太难受了，真的。我从那个以后我对所有的演员都跪，因为我觉得这部戏你喜欢不喜欢，对他的辛苦一定要尊重，一定要 respect， 所以我对演员超级的尊重，因为真的是太不容易的一个行业，我们看见的都是他光鲜的地方，但是真正那个背后的辛苦，就像那种大冬天穿着衣服跳河里头那种镜头我都觉得哇，你们怎么，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是他们的职业，他们对这个有激情，他就非常的愿意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我真的是觉得我可没这个力气。还是请大家呼吁一下，让我在荧幕上看见我自己主演的唯一一部电影，
对
啊，然后我给大家组织点映，大家都能来看，我请大家看这电影，但是首先大家得帮我到保利去呼吁他们把这片子给我找出来才行
保利微博冲了，
对，
嗯，
于东有没有微博啊，冲一下
我冲他一下最后也澄清一下这事儿啊，就晃姐在那片子里边最顶的那一段发言其实不是特意要说给什么的，那也是有台词儿，
对，那个一半是台词儿。你说我背后是不是 diss 过前夫，我敢保证我 diss 过，这个我不能否认，但是是不是原版的就是这么 diss 的，我这个坚决的是否认一下，还是有台词的。
话虽如此啊，节目录完估计很多人都甩手打开了各种短视频平台重温一下那一段，
千万不要做这事儿。然后这里头要有自媒体什么的，我也求求你不要再写这一段了，不要再送我上热搜了，我不想上热搜。
好嘞，
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早日大家电影院里面见吧。
哎，这个可以
是吧？
对，
那咱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